各位弟兄姐妹，哇，声音好大！各位弟兄姐妹、新朋友、老朋友，晚上好。今天我们题目是十个等待的少女。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先低头一同做一个祷告。在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把我们众人再一次召聚在一起。我们向你恳求，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每一个不论讲的听的都能够从你那里蒙受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然后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先讲一个故事，是一个叫大熊的故事。大熊呢是一个27岁左右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大熊了哈。然后他每天呢坐火车去三藩市去上班的，然后他很喜欢，也很需要这一份工作。可是呢，最近他的心情呢并不是太好。因为他老板刚好在他下班的时候，下班以前就跟他谈话，就给他做了一些警告。那老板就这样子说，他说：大熊，这个月你已经上班迟到了5次了，明天早晨跟客人开会，你绝对不能迟到，如果你再迟到的话呢，你就要被开除了。当然大熊其实知道，如果他提早半个小时起床，他就可以很顺利的坐上了火车，不但准时，而且还可以早到25-30分钟，没问题。可是如果他多睡半个小时的话，他赶一下还可以赶到一班快车，准时到公司。可是就在那天老板警告过他以后的那个晚上，朋友发给他一个链接，已经10点半了，然后很吸引他，就是他很喜欢看、很想看的那个新电影。可是时间有点晚，片长2小时，看完肯定过12点。可是他想，还好啦，如果我手上有 iPhone， 只要我准时设定了 alarm， 设定了那些就会准时叫他起来，马上起来的应该还是能够赶得上那一班快车的，准时到公司应该也是没问题，因为他实在太想看这个电影。你知道什么电影啊？看过了。然后所以他就决定，好，我就调好这个闹钟，没问题，7点15什么的，然后就调好了。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他忘了给手机充电。醒过来的时候，看看墙壁上头那个钟，然后到车站基本上是很难赶得上那班快车，然后再等下一班铁定会迟到。他脑筋动得很快，好，想个办法，叫 Uber， 希望可以赶得上到公司开会。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的101，你如果早上要快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坐在车里头，几乎想到他老板会对他说什么，说了3个字，当然不是刚刚敌人跟我们说的那个前天常常要说的那3个字。这3个字是 "You are fired"。你被开除了，不用来了。当然我们想到搞成这样子的话，到底是谁的错？你们认为到底是谁的错？是老板要求太严格吗？晚一点都不行吗？是那一位好朋友吗？他不该那么晚才寄那个 link 给他。 还是手机充电器的问题，或者是说是 Uber 司机开得不够猛，还有或者是我们这里硅谷的交通太糟糕。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可是我想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其实是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准时去上班。所谓准备其实就是提前的预备好。然后在我们圣经当中其实记录了耶稣很多有关我们该怎么这样准备怎么预备的一些教导，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十个童女的比喻。然后我们要了解所谓童女呢其实不一定是女童啊，童女跟女童是不一样的。童女指的是未婚少女，然后我们今天所思考的这一段经文或者是说这个比喻，因为我们是比喻系列嘛，然后今天所说的这个比喻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25章的1到13节，马太福音的25章1到13节。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版本，我听说你们很多人用的都是新译本，所以我这里呢就用新译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1到13节，不是很长，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起码有一点印象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5个是愚蠢的，5个是聪明的。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但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新郎很快还没到，他们都打瞌睡而且睡着了。半夜有人喊叫新郎快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醒过来整理他们的灯。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其实整个故事读完一次我们大概都有点印象了吧，有没有？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有一个婚礼，是一个年轻的少女就负责为外面来的那一位新郎去带路，他们都预备了油灯等新郎来的，可是只有五位他们预备了后备用的。那这里说的油其实就是橄榄油。新郎半夜才来到，那5位油用完的少女只好去买油，可是赶回来的时候新郎已经进去了婚宴的大厅当中了，他们进不去。这个就是整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虽然简单，可是要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呢，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婚礼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在以色列结婚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结婚是男方跟女方两个家庭的事，而且是很大的一件事。新郎在早晨的时候他就已经出门了，然后他出门去见新娘以前呢，到女方家里前呢，他需要在亲朋好友的陪伴当中先走遍妻子村里头的每一户人家，接受他们的祝贺。然后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一家都停一下，跟他们聊聊天，接受一下他们的祝贺。那往往就会让新郎从早上走到晚上，甚至3更半夜才能够到那个女方的家里。因为已经是深夜了，夜深了，天黑走路就不太方便， 所以呢，女方呢一般都会指定一些伴娘，然后在外面等候迎接这个新郎，为他点灯，为他引路。那到了天黑了以后，每条村都有看守的人，看守的人呢看见火光就会说，就会喊叫新郎来了，然后那些女孩呢就赶紧跑出去。然后在当时耶稣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每个人都懂得，就算没有自己经历过也看过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景来说明天国的事。这里说到天国，当我们说到 国家的时候，其实就必然包括了三个要素，很必要的。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人民，就是老百姓，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当然当我们说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天国的政府是什么呢？然后我们知道天国政府的领袖一定是我们所信的三一神，独一神，三一神。然后百姓呢，就是所有信靠神的人。而土地呢，土地现在是在天上，当天国降临的时候，然后就会在地上开展。那所以天国降临其实就是提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带着恩典跟怜悯，然后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带着公义跟审判，这个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在耶稣再来以前，所有属神的子民就生活在地球上面，然后就依靠圣灵，我们就过着在地如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然后一开始圣经里头就说到天国好像，然后说明了这个是一个比喻，比喻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地上的人能够明白天国的道理。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抽出来单独的去理解，单独的去解释。虽然这个故事我们刚才读完了，其实蛮完整的，对不对？同不同意？其实蛮完整的，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到上下文当中，圣经的上下文。然后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在哪里？马太福音25:1-13，所以上下文就是哪里？起码是到24嘛，下文呢？1-13之后就是他的下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看24，在马太福音24，耶稣先说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到这个世代终结的预兆，有些什么预兆？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地震，灾难会突然的临到，会有假基督，就是假的救世主会出现，也有假先知，就是冒神的名传假福音的人去迷惑人。就在这个时候，真正的基督耶稣就满有荣耀的驾着天云降临。所以耶稣会来，可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可以是今天晚上，可以是明天，可以是1年之后，也可以是10年以后，没有人知道。圣经讲得很明白，想不到。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某年某月某日某点，然后耶稣基督就会出现了，对不起，请不要信。因为圣经讲得明明白白的，只有父神知道，而相信跟从耶基督的人 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准备好，因为他会随时到来。那为了劝勉那些听到的人，耶稣马上说了一个忠心仆人的教导，希望他们要成为忠心精明的管家。那在24章45到51节里头就提到一件事情，一个忠心的仆人要怎么样，要按照主人的吩咐，按时候分派粮食给其他的人，主人在主人不在都要做一样的事情。而我们看到在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之后，其实就提到了三个仆人。那三个仆人呢，就是我们其实蛮熟悉的，一个仆人给他5000银子，一个仆人给他2000银子，另外一个仆人给他1000银子，然后就是要他们按照才干按照恩赐忠心的去做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当我们看到这个上下文，当我们看到24章那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这个比喻到底要说的什么，我们就可以基本上了解。因为上下文都提到了主人不在的时候仆人要忠心，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情。而在这里呢，我们相信他其实也是提到了忠心。可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忠心呢？13节给了一个总结，其实那里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句子，里头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我们知道主耶稣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知道主耶稣会来，可是他哪一天早上或者下午几点钟我们不知道，可是不知道不代表不需要预备。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要警醒。那些年轻的少女要怎么样警醒的去等候迎接这个新郎，我们也要怎样的警醒的等候主耶稣。可是一般分析问题或者是理解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五个 W， 然后这个大概我们都应该非常熟悉了，用五个 W 一个 H 去想。然后在这里其实一样，那对于十个少女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一遍，所以我们大概都已经有些了解了，然后我们大概就能够回答这五个 W 跟一个 H。可是当中有些比较明显，有些没有那么清楚的，然后我们知道谁在等，谁在等，就十个童女嘛，对不对？在等谁？那都是 W who whom 一样的。那谁在等？十个童女在等，在等谁？等新郎。然后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等？那圣经好像没有说哈。其实他成为一个迎接新娘迎接新郎的童女的时候，他们被选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等了。等到什么时候？正常来说就是借到为止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在等。然后他们在哪里等？他们应该在门口或者是靠近门口的地方，然后只要有人一喊，然后他们就跑出去，所以一定不会在屋子里头的 很深处的地方，一定是在外面的。然后这次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是他们，然后还有想一下他们是带着什么在等，还有他们是应该怎么等。然后我们先想一想为什么是他们在等，他们可不可以不等？因为有时候从我们的眼光看起来，等人其实蛮痛苦的。你们有没有等过人？马上有反应哈，特别是前天，是吧？ 然后当我们说到要等人的时候，其实觉得蛮痛苦，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在这里说的，在那里呆呆的坐着等，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其实挺无聊的。可是这个是我们从旁观者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大概是会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这些女孩呢，其实应该是蛮高兴的，因为能够被选上成为迎接新郎的人，说明他们在婚礼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尊贵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新娘或者是新娘的父母从亲近的人当中把他们拣选出来，然后指派他们，分派他们去迎接新郎。在街道进去，他们不光光是，其实不光光是迎接的，接了以后他们就一起进去那个婚宴当中。在以色列婚宴一般是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他们就一起陪着新娘跟新郎在那边分享他们的欢乐，分享他们的笑，也分享他们的美食。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新娘所非常信任的人，知道他们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任务，所以村里头有人结婚出嫁，被指定成为迎接新郎的少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耀来的。那当然荣耀伴随的是一个责任，那是一个童女被拣选成为迎接新郎的伴娘，然后他们就有责任把新郎平平安安的带到新娘的家里头。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一件事，这个是一个比喻，是比喻基督徒等候主基督耶稣的再来，而我们呢，就好像那十个童女一样，有着荣耀而尊贵的身份。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使徒彼得他讲了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信徒是蒙神所亲自拣选的，是有军装的祭司，然后意思就是说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圣洁的国民，就是有圣洁公义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最重要的是我们属于神的。然后虽然生活在世界当中，可是我们却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过的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是属于天的，所以我们是天上人。那当然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就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学生有学生的身份，所以也有学生的责任，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父母亲有父母亲的责任，子女有子女的责任。那成为神的子民有些什么责任呢？这里就说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其实就是说要宣扬神，宣扬神的福音。那当然我们了解一个事情啊，听到的人接受不接受，那个是听的人他的自由来的，我们不可以强迫的。可是说不说，宣扬不宣扬，却是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的责任。十个童女在等候，他们带着什么等候呢？他们带着灯，不是见证奇迹的时候。这个灯有没有看过？传来看一下吧，不要打破就是了。哎，这边好像 没得看，没有关系，我还有。啊，这个是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买回来的。那虽然少啊，可是如果装了油，点亮了，拿着手心，那还是蛮亮的。啊，当然当时用的是就是这种。带着橄里头的油就是橄榄油哈，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的路并不像现在今天这样子，我们今天外面那些路那么好，那些马路那么好，那时候都是泥路，不好走。 天气好的时候呢还可以，可是如果像我们这几天老是下大雨的话呢就惨了、天黑了，迎接新郎的人需要有灯照亮去新娘家的路，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迷路，才不会摔倒，才不会受伤。那这个十个童女，我们要注意，这十个童女他们其实都带有灯，对不对？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只有五个，他们想到万一新郎晚到迟到要仍然有灯可用的话，他们就需要有备用的油、当然我们知道结局，我们是知道只有那五位有备用油的女孩成功的接到了新郎，而且跟他一起进入了新娘的家里头，而那五位没有预备的呢赶去买油再赶回来已经来不及了。预备灯预备油，那个是具体的做法，那不同的做法反映出是他们对于迎接新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们有不同的态度。说这个比喻的耶稣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要警醒。那其实警醒通常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相对的是不会打瞌睡，不会睡觉，就好像我们刚才唱的最、不是最后，是最后之前的那一首诗歌、耶和华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我们人是不一样，然后当读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十个童女十个都睡着，是不是这样子？十个都打瞌睡都睡着了。可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就因为他们睡觉指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那其实我想一想其实还是有点 不太公平了。因为一个方面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夜深了，其实正常情况底下其实都会睡着，除非你有时差刚刚飞回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等候新郎的时候往往会有些假警报。什么叫假警报呢？就是有人路过经过，然后在外面看守的人他就不会错过，他就大喊新郎来了，然后这些女孩急急忙忙就会跑出去问一下不是，然后又马上跑回去再看。所以难怪他们会累会打瞌睡。可是如果他们是警醒的话，在等待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件事情其实可以做的，就是要常常检查他们的装备，检查他们的灯，检查他们的油。灯够不够明亮，油已经消耗了多少，还能够用多久，旁边的人有没有可能分给他一些等等，都是在等待的时候做的，而不是到新郎已经来的时候才匆匆忙忙的发觉我的灯我的油不够了。今天我们查考这样子的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其实是要我们吸取他们的教训，思想应该怎么样去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同样是需要预备灯预备油的。灯的功用是什么刚才都看过了哈。灯的功用是什么？那就是照明，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不过我们注意到那十个童女他们其实是那个灯其实不是乱照的，而是照亮新郎要去的地方。换句话说，是要按照新郎的心意而照亮。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预备灯其实就是需要我们按照基督的心意去预备，要照亮别人的生命。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圣经里头说得很清楚的， 然后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新约读得比较多的话，你就会发觉提摩太前后书里头就有提到一件事情，他会怎么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没有听过？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所以圣经里头就是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可是什么是善事？圣经里头其实也有提到，不过那个不是在新约，是在旧约。旧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里头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何为善，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要行公义，做公义的事情。我们要先要成为圣洁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要好怜悯，我们里头就需要有爱心，因为神就是爱。行公义好怜悯是灯，是照亮别人帮助别人的行为。可是我们想一想，当做任何的行动的时候，这个其实蛮消耗我们的能量的，所以我们需要补充。那怎么样去补充呢？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要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而与神同行呢，就是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过每天的生活，因为神才是公义，才是怜悯的源头。警醒就是我们要倚靠神，好好的把握现在，要发光发亮，而不要虚度年华。那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也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问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那些预备了油的聪明少女啊，他们聪明嘛，为什么就不分一点给那些愚蠢的呢？那不是显得特别没爱心吗？那可是我们要想一想，这是一个比喻所突出来的，所 凸显的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责任，是需要自己去担当的，预备好迎接天国的到来。团队成员的互相帮助不是这里所强调这里要讲的，而事实上也有真的也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分的。比如说有人有和睦的家庭，能够见证基督就是这家之主，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可是不能说，哎，你家跟我家我们平均一下好了，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又譬如说在我们当中，哎，有一对夫妻他们是神学生一起来读的，那是哪对？哎，还看后面哦，不是看的，在你右边哦。那一个叫 Kevin， 一个叫 Wendy 啊，那我们都知道 Wendy 是学霸来的啊，他成绩很好，他拿到一个 A。那其实我们 Kevin 也成绩很好的。然后我们假定啊，我们说一个假设哦，假定他是一个学渣。那当然他不是，他也是一个学霸人。那我们 Wendy 加 Kevin 平均一下，一个 A 一个 C， 能不能够平均一下他们拿一个 B？ 可不可以？啊，虽然他们是一家人，可是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然的话，那个他们神学院的院长啊，就把我啃掉。我们自己要预备自己的灯，自己的油。我们要预备，我们就先要寻求，先要明白神在我个人身上的心意跟计划。那刚才我们这样子说的话，神大的心意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可是具体落实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的，甚至于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不同阶段可能也会不一样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想你们很多人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我专业其实是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然后我曾经帮助一些公司企业做办公室的自动化应用，那个是应用系统。后来我又专攻数据库 database 的研究跟设计。可是2003年起我就开始接受神学教育的训练，到了2010年我就正式转换了跑道，成了全职的牧师。这个是神带领我个人所走的路，你的又会是怎么样呢？也许神在你的身上的心意跟计划是要你成为一个工程师、科学家，我举个例而已了，也许不是的。那你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准备好成为行公义、好怜悯的工程师，要成为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科学家。我们需要不断的亲近神，让他来做王做主，让他来主导、来编写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使命呢，是要思考怎么样尽力去配合神的心意跟计划，以使到他的名得到荣耀。童女的预备，我们的预备，其实反映了我们的信心，童女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聪明的童女相信新郎会到，他可能会早到，可能会晚到，可是一定会到，所以预备了足够的油，尽管新郎很晚才到，可是还是够。愚蠢的童女呢，他们真的相信新郎会到吗？或者是他们更相信自己临时的应变的能力呢？那最近有部电影很受关注，票房其实很好的，那当然也有争议，有人说这个是一个科学幻想电影，有人说没有科学只有幻想。那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片名叫《流浪地球》哈，我还没有看，我还没有看。可是如果从原著小说来看的时候的话，那大概是讲科学家发现了太阳急速变衰老膨胀，会变成红巨星。知道什么红巨星吗？反正红星巨星一定会膨胀就是。那不久呢，他们就发现了包括地球在内整个太阳系的都会被吞掉的。可是什么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为了急救呢，联合政府就推出了那个流浪地球的计划，想办法让地球停止转动，又制造了很多发动机推动地球，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太空船了，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不过就是用2500年的时间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样子做了，当然我们想象一下都知道这个是很大风险的。在地球还没有离开太阳系的时候，整个气候啊、环境啊都已经改变。所以当然少说的结局呢，就是太阳真的成了红巨星，而地球也成功经过了木星，送到外太空，成了流浪地球。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提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人相信，就是那些科学家，他们相信，所以就制定了一个离开太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有些人不相信，所以呢，他们就反对，然后他们就抗议，甚至于如果从小说来看，他甚至于推翻政府的。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念，就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出来。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会再来吗？ 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常常的问，我的灯有油吗？我的灯有油吗？我们必须每天与主同行。我们相信我们需要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对于所有基督徒来说，这是一样的。对于还没有暂时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我们也要追求怎么样去认识真正的神，认识耶稣基督。不管是谁，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的时候，都是要付出时间，付出代价的。不能够靠别人分一些给我，匀一下。我们有时候会累，有时候会打瞌睡，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失去了信心，慢慢的跟世界妥协。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一样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就是我们需要警醒，需要检查我们的灯，需要扎满油，等候见我们主的面。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思想你说的，你亲口所说的是一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警醒。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需要按照你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就恳求你，你的灵时刻的提醒我们，亲自来吸引我们，好叫我们定睛仰慕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那一位不打盹不睡觉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名在我们在今天在座个人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这样祈求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